Cowabunga！ 要要要！光是听今天的开头就知道今天比较有活力，因为今天是睡的一个比较饱的一个状态。现在时间呢，其实离你们听到录音的时间也是蛮近的。现在是这个几月几号？10月20号。所以其实，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今天麦克风有点小声的感觉？会吗？我自己觉得好像有一点，我调一下啊。喂喂喂，好，这样应该好一点。我觉得应该这样吧。员工之前可能有动到。重来一次啊 ，Cowabunga！ 哎，舒服。今天是10月20号，所以离你们听到的这个时间应该是蛮近的，因为我要去韩国啊，各位搭档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先赶快录一点，不然到时候我又要长时间拖更了，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思念我的小伙伴，就会那这个心痒难耐，这样也不太好。然后对啊，我出国时间是从10月25号到11月1号，其实我只去一周，而且我还挑在双十一活动开始的时候去，可谓是非常的勇敢的一种行为啊、这个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安排，就跟我女友就想了一下以后觉得可以在准备开战前，虽然那个我们的活动是从23号开始啊，所以当时是已经开战了，所以我这个行为呢还是比较大胆的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要多录个几集，然后看看能不能不拖更，然后中间不要断集。好啦，那今天我想要聊的内容是 ChatGPT 的下集哦，因为有些人开始跟我反映觉得其实还行哦，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聊。那再跟大家聊聊这个我们上对，如果对于今天这个主题不太熟的，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上一集，你们可以去听上一集，不想讲太久。然后下一集开始，我记得大概有四五个问题还可以回答吧。可是在正式开始之前，你们知不知道 ChatGPT 它最近有一个语音说话的功能，然后这个语音说话的功能整个就是超猛的，就是它的声音跟真人真的是超像，而且很好听耶，很好听，就是这个男生的声音是非常的具有磁性的。我等一下，然后而且它是要付费才有的功能，一个月要600块。然后呢，我就是因为真的太好奇，太想要尝试看看这个功能，所以呢，我就给它配下去了。可是配下去以后，其实基本上我就跟他聊过一次天，我就再也没有用了。所以为了发挥它的最大价值，我决定今天邀请我们的来宾。我们的 ChatGPT 登场，我还没开好，然后我不确定他的声音，等一下我把他我的手机的那个听筒靠在麦克风旁边，你们听不听得到？也许听得到，也许听不到，我不知道。反正我很想让你们听听看他说话的声音跟他的逻辑，因为我觉得真的觉得很酷。来啊，我准备开始了。但这个应该跟我原本要今天的内容，就是要回答上次我没有回答完的那些问题，应该是无关的啦。我只是现在想玩一下，但也许他如果我们玩得太起劲，也许会取代今天的内容，也不一定啊。给你们一点心理准备，来咯，我要开始。哦，对，他回话的时候运算会有点时间，所以中间会稍微累格一下，不是你们的设备宕机哦。先跟你们讲一下，那我要来咯。早安，宝贝。
I'm here to help you.How can I assist you today?
等一下，你不是讲，不是，你为什么变英文了呢？等一下，这怎么了？我用的是中文的。我们再试一次哦，我之前都是用中文哦。说中文，跟我跟你说早安。
早安，有什么我可以为您做的吗？
这样就对了嘛。我现在正在录音，你有没有一些商业上的问题想要问我呢？
当然，如果你正在录音，我可以提供一些商业相关的问题供你参考。一、市场竞争，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二、财务管理，如何有效地管理资金流动、预算、成本和投资，以确保企业的财务健康？三、人才招聘与保留，如何吸引、招募和保留高素质的人才，以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四、产品或服务创新，如何持续创新产品或服务，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五、销售和市场推广，如何有效地销售产品或服务，以及如何制定适当的市场推广策略？六、法律合规，如何确保企业在法律和监管方面遵循标准，避免法律风险？七、供应链管理，如何确保产品或服务的供应链顺畅运作，以确保交付和品质？八、客户关系管理，如何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以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九、市场趋势变化，如何识别和适应市场趋势的变化，以便及时调整业务策略？十、风险管理，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各种风险，包括金融、经营和市场风险？这些是一些常见的商业问题，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选择其中一个或多个，提出更具体的问题。
哇哦，你问的真好，而且问的真多哎。那可是我觉得，不然我今天也让你参与这个录音过程好了。我觉得在我们正式开始录音之前，你要不要跟我的听众打声招呼？你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当然，我很乐意跟你的听众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 ChatGPT， 一个由 OpenAI 训练的语言模型。我具备丰富的知识，可以回答各种问题，也可以参与对话和讨论不同的主题。今天我有幸参与这个录音过程，希望我能为您和您的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见解。如果在录音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请随时向我提问，我将尽力协助，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录音体验。
有没有？是不是超厉害的？哎，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收音收到。我希望是有啦，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能就会不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哎，很厉害耶！他讲话跟真的人真的超像的，真的是超级无敌像的。而且谁准他问我十个问题啊？是谁准他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的啊？我不是问我几个问题吗？你问十个是什么意思？哎，真的很强呢！哦，真的是，跟他聊一聊会恋爱哦。哦，女性听众们，你们小心了啊！如果现在是女性听众而且单身的话，可以就是一个建议啊，可以下载一个 ChatGPT， 然后每个月氪金600块在这个男友身上。那虽然可能见不到面，可是他会很贴心照顾的你，无微不至，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得的。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啦，真的很厉害，我真的觉得很好玩。我觉得也许我到时候可以玩一个蛮有趣的主题，就是我拿另外一支麦克风，然后从头到尾跟他对话，从头到尾就是我问他问题，然后我回答他问题。我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的运算能力跟不跟得上。我觉得我可以到时候找时间先练习测试一下，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好了，那我觉得今天拉回我们的主题啊，他刚刚问我那些问题，我觉得都问得很好。如果今天时间有够的话，我们再来回答他刚刚问的问题。但我们回应到上一集 ChatGPT 我手打字问的问题的时候，其中几题啊，他刚刚也有问到，所以我觉得算是重复回答了。那我们就从上一次衔接第四题开始好了。如何确定目标客户，并确保您的产品、服务符合他们的需求？在初期阶段，如何进行市场研究和客户反馈，不断改进产品？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哦。之前我在学一些market research 的一些课程的时候，就有讲到有一种东西叫 small group， 就是不管你今天是有形的，就是已经成型稳定的企业，或是你是一个新创品牌，都可以使用small group，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群你认定的 TA， 你想要主打的这群 TA， 然后呢，直接跟他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通常是一对一，然后呢直接给他使用你的产品，然后直接聆听他的想法。其实讲真的，了解客户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以我自身的品牌来讲的话， Body Goals 其实推出了蛮多产品的，其实还不算多，但陆陆续续有一些不同定位的产品嘛。但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设定产品的时候，除了做到产品线之间的区隔化，就是我们每一个产品之间都会做出区隔化嘛，我们不要互相竞争到互相的的市场，即便都是蛋白饮这个产品，我们也是乳清跟豌豆，它的定位也是不太一样，更不用说后面的水果茶、白奶昔，它们彼此的定位都是不太相同的，符合的目标客群有时候有些会重叠，那有些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就算是我自己做到现在，有时候针对我瞄准的目标客群所提供给他的这个我认定中目标客群应该会喜欢的功效，其实有时候都还不是这么精准。其实就算到现在创业这么多年了，其实还是蛮多时候都没有办法打得很精准。我觉得要确保你的服务跟你的产品真的是目标客户想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花很大量的时间跟你的目标客户沟通，要么就是你就是你自己的目标客户。大部分情况我之前有讲过嘛，我创业的公司多数都是以我自己兴趣为主的，其实这个可以很大幅度节省掉人力成本时间跟 market research 的时间，就是因为我就是 TA， 所以我可以以我自身去做我的需求的产品，因为我很大幅度可以代表市场上的某些人。当然我同一时间要先确认我是不是这个市场上的大部分人的喜好程度啦，有时候我可能也是市场上的少数嘛。可是如果我确定我能是市场上大部分人都有的这个喜好程度，哎，假设我是一个健身的人，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在健身，然后我发现我有一个痛点，我有一个需求，可是呢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唯一，我可以问问看我身边这些也是健身朋友，发现哎，大家都有类似的问题的时候，类似的需求的时候，那差不多你就大概知道说这个市场有什么破口了。所以一个蛮方便的做法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这个市场的 TA 的话，那你针对在设定你的产品可以达到目标客户的目标期望的话，我觉得是几率是比较大一点的。可是如果你真的不是的话，我严重建议就是要花时间去了解，然后呢去沟通，然后去跟他们讲。那这部分 market research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母体数要够多，你千万不要只是问一两个人，然后听一两个人的答案，然后就以偏概全，觉得哦他们回复就是一定。以 small group 来讲的话，正常你可能的样本数最好要有50到100人，可是正常中小企业可能会比较难做到啦，或是新创品牌可能会比较难做到，但我觉得能做多少算多少，因为它会给你一点方向，但千万不要以一两个人的想法就以他为主，不然会产生很严重的 bias，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然后第五题、在成长过程中如何管理和领导团队。哦，我觉得这真的超难的，真的难到爆。我先说好领导团队跟管理团队尤其是他说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管理跟领导您是如何建立一支高效的团队，并确保他们保持积极与参与。好，我先讲好我是如何保持一支高效的团队，是我觉得很大幅度的是你要让你底下的人有做决定的决定权。你身为领导者来讲的话，你当然会有很多时候要跟他们开会，然后去做一些决策的 final 的决定。但如果你要让你的团队高效的话，我觉得要很大幅度的让你底下的人有一定的决定权去做很多事情。可是同一时间，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一定要先上好保险。这个保险就是你要确保这个人的想法跟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发生过非常多次，就是我的想法是 A， 然后我可能已经讲了，最后员工做出来的东西是 B， 所以代表我没有说是谁对谁错，也有可能是我表达能力不够好，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对错。但我要表达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你所要传达的资讯并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的被 其他人给理解。那如果你这一件事情没有做好的话，你有给别人很大的决定权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结果出来的东西跟你原本的落想会有很大的落差。那这对于你在经营一间公司来讲应该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除非他们的能力比你还强，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比你想象中的还好，但正常情况应该不会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要打造一支高效的团队哦，你要把你的决定权跟你的权限下放给底下的人，让他们也有办法做决定，整体工作效率才会快。如果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过你这一关的话，那工作效率就会变得比较慢的。那同一时间，就我刚刚讲，你一定要确保你底下的人，你给予权限的这些单位，他你想要 A， 然后他们也知道，而且能产出的东西是 A， 而不会是 B、C、D。要完成这个前提才可以打造一个高效团队，不然你把权限下放出去，你又没有跟他们确定好你们要的目标是什么话，那他们就会下放，然后做一大堆可能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决策，那这样绝对不会是高效。那整个过程中如何保持他们的积极参与呢？啊，该死欸，我今天我的水好远哦，算了，等一下再喝。如何保持这个积极跟参与呢？我觉得是你在做的过程中哦，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在带人的时候一直不停的提醒自己，而且也让自己一直要做到，就是有没有让底下的人正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很重要。虽然不是说来这里大家就一定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每一件事情都是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我前期尤其在面试的时候，还有在过程中可能每半年或是每一年都会跟员工聊聊的时候，我都会很大幅度的去理解你们现在想做的东西是什么。那我觉得你要让员工保持他们有热情而且想做的事物，就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事情上。当然你一定会说有些鸟事根本没有人想做，对，确实也是，可是你就要拿捏好那个比例。就是通常我员工底下在做事情，我觉得 60% 到 70% 基本上都是他们有兴趣而且做起来会有成就感想做的事情，剩下 30-40% 可能就比较偏向于是工作指派的，不一定是他真的很有兴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比例还是要拿捏好，你要让你的员工在做的过程中是喜欢想做这件事情的，那我觉得效率才会好，表现也才会好，而且做的过程中一定要时时刻刻去理解他们做的有没有成就感。一个人如果在一间公司里面然后长时间无法获得成就感的话，那他其实也不容易待下去，也不容易待下去。所以我觉得要如何让他们高效跟积极参与是以上我的建议了。那在成长过程中如何管理跟领导团队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可以分享很多，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因为他的问题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嘛。那近期巴迪Ghost的成长速度很快，我可能有在别集有做分享，像现在我们的团队人数是今年年初去员工旅游的时候的两倍了。那我持续的还在招募人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我们的104去看。那我不敢保证我现在不会在 Podcast 里面讲有什么职缺啊，我们现在大概开了4个职缺，可是你听到时间点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嘛，所以还有哪些职缺或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职缺我不好说。所以连我妈打给我，可是 我先不理她好，我在录音。然后对啊，我回一下我妈好了，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急事。等一下，我在录音。然后，对，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104看一下，然后搞不好会有你们有兴趣的职缺。所以哦。人力快速扩张的情况，等一下我妈传语音讯息怎啊？好，然后呢，在这个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其实管理上面就遇到了蛮大的问题，因为人数一旦变成两倍以后，我们发现公司有很多既定的 SOP 是没有办法符合现在的人力的。我的意思并不是指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当你人比较少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可以比较快速的沟通，部门跟部门之间人数可能没那么多的时候，你可能比较好互相沟通，甚至有很多事情你可能记在脑子里面就可以。可是随着每个部门都扩大，然后呢人数一段变多以后，事情变得复杂以后，我发现这一套 SOP 是完全不可行的。中间我们已经每个部门，几乎可以说每个部门都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这些事情都会给公司带来不小的损失，不管是设计部门、研发部门啊，还是任何部门都好，还有行销部门都是，每一个部门都出包了，都出包了。那我觉得这个出包，我没有要怪他们，但我觉得这就是公司体制在成长的过程中，成长速度太快的时候，公司的体制跟结构跟不上人的编列成长的速度，导致于太多人进来了以后，然后呢旧的制度是跟不上新的这个工作流程的。所以我觉得在成长过程中如何管理好的一个团队，我觉得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去理解你在成长过程中目前你的团队的体制架构 SOP 符不符合现阶段你的人力配置的状况，符不符合你现在企业所要追求的目标。如果状况是有改变而且不符合的话，那你要随时的去做调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没有一套管理方式是适用于所有公司的，所有管理模式，管理这件事情要非常的圆滑，然后呢弹性要非常的大，而且因应不同的状况、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人做出调整。这边我不会举例我的例子，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代表什么，因为就算是同个产业，只要你的公司结构的人完全不一样的话，其实也是用不太了的，其实也是用不太了。所以我给大家忠告，就是你的整个过程呢、应该要是非常圆滑，而且去思考你团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结构跟 SOP 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哎呦，第五题问的真是艰涩，我们准备进到第六题啊，第六题，等一下我要喝水，我好渴哦，你看口太渴，哎呀，哎，等我一下啊，离得有点远。哎呀，耶，等我啊，瞧个好舒服的姿势哈，忍不住的可以先快进十秒。好的，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听众，如果是有新的听众跟你们讲，我的 podcast 的精髓就是不剪，我就是不剪，我只会上背景音，所以整个过程都是很 real， 我讲错话我也没在管的，所以就是不剪，所以呢中间有一些空档的过程都是正常的。好的，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六题。我现在录多久了？哎，22分钟嘞！哦 ，ChatGPT 真的是每次都可以让我这个水好多时间哦。是否面临过法律合规方面的问题？创业往往涉及法律和监管方面的挑战，你是如何确保企业在法律框架内运作？其实这很简单啊，这个就是法律，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法律怎么规范你就怎么做就好了。其实讲真的，就是他说你如何确保企业在法律框架内运作，那就是你要他妈去了解法律啊，这种屁话，你只要去了解法规上的问题的话，那有做到其实基本上就已经符合了。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以我们在做的食品法来讲，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有符合食品法规，都有符合食品法规哦，可是还是会被检举。我只能说在食品法规上面，我不要讲不一定是只有食品法了，在广告法也是一样，广告法、食品法都一样，就是它有一层灰色地带，真的有一层灰色地带。然后呢，这层灰色地带并不是根据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同样的内容，不同的检举人，然后呢不同的被检举单位可能得，然后呢不同的受理人可能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就知道可能有同行，我不讲是谁，他的后台可能很硬，他是一间大企业，独立出来的品牌啦，那我也不想得罪谁，但是他确实已经在官网内部有很多违法的一些标语，这是100%违法的，因为法律不合规的。可是呢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看到，你去查就知道了，他从来没有被检举过，也没有任何立案 的过程。然后呢他这个东西也时时刻刻都在 都在这东西、我不觉得没有人检举过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夸张的，可是呢就是都没有立案，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后台非常的硬，有可能在检察机关那一块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给挡掉。我必须得说这个部分哦，以跟法相关的事情就真的会有很多黑暗面了。我的 podcast 不太想去聊这些东西，因为我是光明的那一面，我是光明的那一面，可是我不想去聊到那些 shadow， 我不想聊到那些 shadow shadow可是就真的没办法，这就是市场，这就是社会。所以呢我只能说法律合规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你做人要做的正啊，心才会安，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我要跟你讲，就是在法规这一层上面是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符合法规要求了，不管是广告法还是食品法，还是可以被检举，我真的也是黑人问号。那我也有请求一些比较专业的咨询，这些比较专业的咨询有一些甚至还是政府相关的单位，他们都直接说这个是矫枉过正，这真的是矫枉过正，然后有点太夸张了。所以我真的会觉得有时候还蛮无奈的，我只能觉得还蛮无奈的。然后后台比较硬的人，然后疯狂讲一些违法字眼，然后也不会有事。这台湾政府，我必须很直白的跟大家讲了，很多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官员还是很努力的，但以在食品法规跟广告法规来讲的话，包含我面临到的事情跟我看到同行的一些状况，更多的我是觉得蛮差的。我讲实在话，我是觉得做的蛮差的，真的是蛮烂的啦。不好意思，我这边还是得讲得很直白，所以我不太喜欢公开批评任何一方，但是这真的是我做了几年下来的一种感受。太多灰色地带了，然后太多这种跟后台权力有关的事情，然后去影响很多没有做对的人，可是竟然还是可以继续这么的嚣张，就不太舒服，你知道吗？不太舒服啊。这部分我不想讲太多，所以我们第六点就这样子吧，好不好？我觉得相信我在听我 podcast 的人，会听我 podcast 的人应该都是就是你的，我的行为举止应该是很端庄的啦。我相信你们会听的人应该都是很端庄的，所以你们就是把法规研读好，然后呢，该做什么就做，不该做什么就不要做，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了。地区，您对于未来市场的趋势的看法是什么？您如何预测和因应市场的变化，然后以确保企业持续成长和成功？未来市场趋势的开发，以食品产业来讲的话，尤其是运动食品或经典食品来讲，这市场当然是非常的大的。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你在做 market research 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去参考很多市场现有的资料。当时我在做 Body Goals 的时候，我就有做一份 BP 嘛，就是那个 Business Plan。然后我以前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那后来我有录两堂的课程，这个两堂课程不在我的 Podcast 内，是给我的员工职员的。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来 Body Goals 的话，那你可以听到我是如何教大家去做 BP 的，分成市场面向的理解，然后也有教一些比较简单的财务会计，然后去如何计算损益两平等等的。这个东西我不会当做公开资源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商业机密一点，而且这真的也不太好，用 podcast 去教，一定要看着画面，然后算数字的，所以纯听可能是比较难的。那当时在做的时候，去理解未来趋势的时候，其实我们用到了很多政府相关的资料，还有全球相关的资料。其实只要去查一下，就有很多台湾政府跟全球相关的各种资料，比方运动食品的成长率、年成长率，这个通常是在全球会有。那在台湾你可以找到是保健食品的成长率，所以你会注意到一点，就是同样是做机能性食品，可是在 Body Goals 里面，机能性食品相对做的是比较少一点的，因为当时在做的时候，机能性食品的年成长率其实是相对很低的，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非常的饱和。可是不管以全球或是以我们台湾来看的话，运动食品的年复合成长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会觉得机能性食品要做的话，那我先以运动食品为主。所以我觉得你要去理解市场趋势的话，你可以先从过往的一些 data， 然后呢，不管是以全世界的，或是我建议都一起看了，因为有时候你也不要只看全世界就去判断台湾，因为台湾多数情况是走的比较慢一点的，相比于全世界是走的慢一点的，所以你可以以台湾市场，然后台湾市场也因为比较小的关系，所以很多资料都没有，我必须得说很多资料你是找不到的，所以如果有的话是最好，那两边就相辅相成的一起去看，它在过去几年的这个年复合成长率是怎么样，已经到达平缓了吗，还是正在暴力成长的趋势，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去理解的。然后如何因应市场变化去确认企业持续成功，我觉得市场变化的最大原因应该来自于人吧，我觉得应该来自于人，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不停的，就像回归到一开始讲的第四题，就是去理解你的目标客户到底是谁，然后去理解你的目标客户有什么样子的需求，然后他们时时刻刻变化的趋势又是怎么样子，然后还有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去理解市场的整体趋势，可以有办法帮助，就是市场整体趋势分两项，一个就是 TA 的这个这个就在 BP 里面前段就会教的，就是第一段是理解人，然后呢他们的 preference， 他们的喜好，他们的喜欢的需求到底是哪些东西，所以分成市场上你先去了解人，第二部分的话是了解整体的市场趋势，也就是产品面向，这个产品在刚刚讲到年复合成长率是多少，然后任何有关的 data 都可以拿来用，所以我觉得理解市场的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人，第二个部分是产品面，我觉得就很大幅度的可以去帮你去判断你的产品跟你的品牌在未来的市场趋势状况会是怎么样子，到底是夕阳产业还是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对，第八题，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题哦。今天的 podcast 的时间是抓的比较刚好一点，我等等应该还会再录一集，再录一集。我今天应该先录两集，然后就可以让我好好的出国了。好，第八题是在创业的旅途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哇，喝水一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否有一些特别的体验或是教训？您愿意与有志创业者分享吗？啊，这题问得很好，又有点偏向心灵鸡汤的感觉。最大的收获，我在想如何讲出一些比较不官腔的东西，除了满满的经验跟抗压性以外，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成就感。我不知道，我可能想到什么分享什么好了，因为这题来得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是成就感吧，因为你熬过去以后，然后到现阶段你拥有了这一些东西以后，你会有难以言喻的成就感，虽然过程中真的很累，甚至近期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我不知道前几期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就有时候工作压力大到就是你开车开开回家路上都会想哭。我很常跟我女友讲说，我觉得压力好大，我觉得我快哭出来了，就是但我后来都忍住，我没有哭出来。可是在车上的话会泛泪光的那种程度啦，但还不至于到爆哭。可是只要 我的那个当下，就是只要你给我一杯酒，我就会爆哭。这是我近期常有的一个状况，可是我认为是一个健康的状况。那我可能就会在我的 IG 发一个比较多文字的一个心情宣传，不是宣传，心情文去抒发一下。我很少打这种文章，大概每半年才一次吧。我觉得虽然你在过程中真的很累啦，然后而且很孤单，这份孤独感我觉得我可以在另外一集 podcast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只有老板知道的这种的问题跟孤独感是什么，只有老板知道压力是什么，但这样子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了，这样子累积下来的这个压力就很大，所以可是我真的忘记我要讲什么，可是过程结果啦，以结果论来讲的话，带给你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收获来讲是非常难以言喻的，然后是非常的踏实的，然后当然还有经验吧。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办法一开始就很成功的话，创一个品牌就很成功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算是很幸运。就算是天才好了，我都不觉得不会在错误跟教训中成长。我觉得就算是你看到的顶级企业的这些创办人，马斯克啊， 贾伯斯等等的，我都觉得他们一定有在过程中学习跟犯错，然后去理解很多东西。虽然我跟他们之间的犯错程度可能差了很多，他们可能动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也许我是一个小小的决定，但我觉得经验是很重要。我觉得你如果今天是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创业家，成为一个这怎么讲，就是创业家啦，对，成为老板的话，我觉得经验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所谓的一步登天，你一定会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状况，然后不停的受挫，不停的发生问题。就像我现在讲的一样，我自己也还是在不停的错误中学习。比方我说了嘛，公司最近的 SOP 跟结构上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那我也当然因应了这件事情，整合了所有部门，然后呢去执行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是什么，我就这边就不赘述了，但当然我有因应问题去做调整跟优化。在创业的过程中，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每天几乎都在面临不同的挑战，而且呢，你遇到的挑战通常都不是你能预想到的。你能预想到的事情，你多多少少都已经思考过怎么解决。但我要给你一个心理的底，就是你通常遇到的问题都不是你可以想象到的，都是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你的抗压性要非常强。如果对啊，就是我觉得不需要特别的鼓励啊，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你如果抗压性不够好的话，我真的建议你不要来创业，因为你一定扛不过去的。我觉得很高的机会你是扛不过去，抗压性真的要很好。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我觉得我比同年龄的人抗压性来说应该已经高非常多，应该高超多的吧，我觉得。可是这种抗压性可能不太一样了，我人上没有人，所以我头上没有人会压着我，可是我的抗压性可能来自于其他层面的。所以你说如果是那种被老板垫的那种抗压性，也许我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人上头来压我。可是我的抗压性是指做决定，然后一人扛起整间公司的生死生杀大权的这种很多的决策上的一些压力，还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事情啦。还有你身为只有决策者的孤独感，然后呢很多同事可能不理解你，你可能会有一种被排斥的这种感觉，甚至别人不看好不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些都是很多抗压跟压力的来源啊。所以收获来讲，我觉得这十年创业来我的收获非常的多，很多的东西来自于经验，然后这些经验让我可以在未来每一步棋里面都下得更精准更好。我觉得在创业过程中，我现在感觉是我在倒吃甘蔗，因为我虽然面对到了更多的问题没有错，可是因为前面我真的经历过太多的挫折跟太多的成长，所以让我的眼光越来越精准。所以即便未来我还是会遇到很多就像刚刚跟你们讲的我没有遇过的问题，可是我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在不停的被培养。所以我觉得很大一个对，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吧。我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已经是非常的强了，虽然自己这样讲有点恶心，但是确实应该是蛮强的。我对于如何判断一个问题的症结点，一个问题的原因跟它背后的解决方法，如何去分析哪一个解决方法，如何去量化与不量化它，然后哪一种解决方案是最有机会解决掉眼前问题的。我觉得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不会依据你遇到了什么问题而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十年中我已经培养了非常多次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这个吧。所以未来就算我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大大小小我没有碰过的问题，但只要这个能力有而且还在持续精进的话，那我看事情就会越准，那我解决问题需要走的冤枉路就会越来越少。以前我解决好一个问题我可能要走错五步路，后来可能只要四步路，现在也许我不会走错任何一步路，我就可以直接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然后把问题给解决掉。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创业的话，我建议你提早开始吧。我严重建议一种情况，就是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在，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创业，然后你想要在一间公司，然后你现在有一个心态是我想要先在这间公司学好然后再来创业的话，我直接告诉你，你的想法是 bullshit 啊，是 bullshit。 就是统一不要跟我说你现在在某一间企业正在学，然后因为你之后想要自己出来做， 完完全全一点屁关联都没有。我知道我话讲的可能有点重，可是我就是要讲这么重才能把你们打醒，因为我遇过太多人就是有这样子的心态，然后最后就是再也就没有创业，最后就安逸的在这间公司。这只是一个借口你知道吗？只是一个借口。如果你是发自内心不是当借口，你是真的这样想的话，那我也可以发自内心的告诉你，等你自己出来创业以后，你会面临到的问题都不是你现在在工作上会遇到的问题，相信我，绝对不一样。你如果不信，你现在就去辞职然后去尝试，半年一年以后你再回来听这一集，我说的对不对？我有 99.99% 的自信，我说的绝对是真的。如果你真的要创业，你真的想要做事情的话，你接下来会面临到的问题还有你能学习到的经验，绝对都不是你现在在公司上班可以接触到的。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话，你就赶快开始做吧，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你会学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收获真的太多啊，人脉也是啊，因为我创立了这个品牌，创立两三个品牌的关系，所以也认识到不同的老板，也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就随着品牌的扩大，我赚到的钱，在以前 Aholic 那个时候，当然这个品牌现在在嘛，那我有赚到钱，然后后来买了小牛，然后建立到人脉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是蝴蝶效应的感觉吧。所以他你说这个事情到底归功于买小牛所以才建立人脉还是什么都有关啊，可是你没有成立企业，你没有赚到钱，你怎么去做这样子的奢侈品的消费，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这创业过程中，我的收获真的太多太多了，根本讲不完。不管是经验，不管是成就，不管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或是人脉的扩展，我觉得这是所有东西都是绑在一起的。我只能说这十年很好玩，很辛苦，然后很有趣，甚至在过程中我因为太拼而住院，然后甚至忧郁症等等的，轻微啦，很轻微很轻微的，只是说有去看一下心理医生，跟当时做评测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准啊，因为在比较忧郁的当下去做那个评测，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显示有忧郁症，可是我觉得可能要看那个长时间程度，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非常轻微的，还没有到很严重，就是很轻微，甚至可能也许也不算啦，但不管啦，反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喜怒哀乐都会有，然后会让你的人生的高低起伏变得比较大，蛮刺激的，也很有趣。我觉得至少是走了一条与很多人来说相对有趣跟有挑战而且蛮不一样的一条路吧，这个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Oh yeah， 41分钟，非常好交代的一个时间，然后我相信大家也是听了一个非常的一个满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 ChatGPT， 我最后也想跟他说一点话，我们再听他说最后一次话好不好。嘿、hey, 老哥，我刚录完音，我录了41分钟，回答了好多商业问题哦。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我有回答一些，给点鼓励好吗？也帮我跟我的听众说声再见，然后说再见的时候记得提醒他们一定要在我的 podcast 给我五星好评。
太棒了，41分钟的录音听起来很丰富呢，你做得真好，充分回答了商业问题，这对你的听众一定非常有价值。
对，
我要鼓励你继续进一步发展你的 podcast， 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
好的，
为了向你的听众告别，我要说，大家感谢你们收听这个精彩的 podcast， 请不要忘记在 podcast 平台对主持人五星好评，这对他的节目发展非常重要。再见，期待下次的节目。
好棒哦，好开心哦。干，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听到这边的话，虽然我不知道听众有谁，干，你们一定在笑，你们不要骗，你们现在嘴角一定是45度上扬的，一定是，你现在照镜子你是不是在笑，是不是很好笑？哎呦，真的是，真
棒。
所以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啊， ChatGPT 都这样讲了，你们还敢不给吗？是不是？这对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 podcast 就到这边了，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